现在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翻开圣经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新约第十二页，翻到了以后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由弟兄我念双数节，由各位由弟兄我念双数节，由各位念单数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同坐席。
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
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心中还有门徒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”
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感谢主的话语。我们接下来将时间交给王牧师，为我们证道。这次证道的题目是新生命与新观念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神迹的部分，那第二部分是教导的部分。刚刚大家所读的是教导的部分，我现在把神迹的部分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，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三节开始到第九章第九节结束。这一段圣经记载了三个耶稣所行的神迹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，第一个神迹是平静风浪。二十三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。这个海是加利利海，其实就是一个湖哈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：“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这是第一个神迹。下面是第二个神迹，就是解救被鬼附的两个人。二十八节开始，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。这个加大拉人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哈。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，迎着他极其凶猛，甚至哈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”请大家注意啊，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等等，是这两个人身体里面的那个鬼在喊话，不是在两个人自己在说话。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第三十节，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“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”耶稣说：“去吧。”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跑进城，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，合城的人 都出来迎接耶稣。下面是他们的反应啊，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神迹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第三个神迹，第九章的第一节，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，所以他回到加百农，这是犹太人的城啊。第二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“这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摊子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了耶稣，跟从了耶稣。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也就是神，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。求主的圣灵这个时候帮助我们，我们从老的到小的，男的女的，无论任何人坐在这里听讲神话语的，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。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最近几次所看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。马太福音的写作非常的有秩序，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的教导，登山宝训，教导完了之后就有行动，所以接着这两章所记载的都是耶稣所做的事，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。因为牵涉到神迹，所以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程度不一样，有人相信有神迹，有人还在慕道，未必会相信有神迹。有个故事这么说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到湖边去散步，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湖边钓鱼，老人家就停下了脚步，很有兴趣地望着这个孩子，看他会不会钓鱼。没有多久，那个浮标动了，小孩子很出力地把鱼拉上来，老人家一看，是一条大鱼，不禁脸上露出微笑，心里说，这个孩子还很会钓鱼呢。正准备要走，没想到那个孩子把鱼钩拿出来之后，把鱼又丢回了湖里面。这就引起了老人的好奇心，他想，难道这个孩子嫌这条鱼太小了，想要钓更大的鱼吗？于是他就停下来继续的看。不久浮标又动了，孩子用力拉，居然拉上来一条更大的鱼。老人心想，这条鱼不管怎么说都够大了。没想到小孩又把鱼丢回了湖中。老人家很想要过去问这个孩子，可是还是忍下了心里的冲动，就说，我再看一下。不久小孩子又钓上了一条鱼，可是这条鱼实在是很小，比前两条小多了。老人心里想，他一定又要丢回去。没想到小孩子居然把那两条鱼收起来，提起了钓竿，吹着口哨准备要走了。老人家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就走上前去把小孩子叫住，说，孩子，我看你钓鱼钓了老半天了，别人钓鱼都是要钓大鱼，怎么你把大鱼都放回去，只要这条小鱼呢？小孩子望着老人很得意地说，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家的锅太小了，只能够煎小鱼，不能煎大鱼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要看耶稣所行的神迹。看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要把你心里的那个小锅换成大锅。不要因为说 我只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，讲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还听得进去，但是一讲到神迹，一讲到耶稣是神，我就觉得有点格格不入。我们看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，求神把我们的信心放大，让我们心里有更大的容量，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位主他是真神，他能够行神迹，而且他爱我们。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哈，上次我跟大家解释过这两章的它的结构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，它是很有系统的介绍了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而且是分成很整齐的三组，每一组有神迹的部分，有教导的部分。神迹的部分有三个神迹，教导的部分是有关跟从耶稣做门徒的教导。那这些神经中神迹当中有个特色，就是耶稣他是用权柄，好强调权柄这两个字，耶稣他是用神的权柄把人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，都是人遇到了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，但是耶稣只是一句话，他用权柄就把人从困境里面救出来。但这些神迹是有个目的，这些目的是要显示出耶稣他是谁，显出他的身份，让人能够知道耶稣就是真神而且爱我们，让人能够信他，不但信他而且跟从他。上一次我们看过了第一组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二组。这第二组有三个神迹，都显出耶稣的权柄。第一个，平静风浪，显出耶稣他对大自然的权柄。第二，解救被鬼附的人，显出耶稣对灵界的权柄。第三，医治瘫子，显出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。神迹之后有教导，这教导是跟从耶稣的教导，两方面。第一是跟从耶稣的人，谁会跟从耶稣呢？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是那些税吏跟罪人，他们跟从了耶稣。那怎么跟从耶稣呢？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要用新生命跟新观念来跟从耶稣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内容。在看这些内容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段圣经啊。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，透过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所说的话，我们来认识神迹啊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那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谈到的神迹，我想把世界上的事情分成三种啊，根据能力来分类的话，可以把世界上的事分成三种。第一种就是人能够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就能做了，你靠着你的力量或者靠着谁帮助，人就可以做出来了啊，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这是人能做的事情。第二是有神同在才能做的事情，好比说神迹，如果神不同在就做不出这些事情来。所以尼哥底母他说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，好比说赦免人的罪，按照能力分可以分成这三样，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还有就是神与你同在，那么这个人他就做得出来。第三个就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。那今天这三个神迹我们看到的是第二项跟第三项啊，是如果神同在有人就可以做出这些事情来，那是第二个啊。第三个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个观念，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是2000年前在犹太人的中间。那犹太人是什么民族呢？是见惯了神迹的民族，从他们祖先开始就见惯了神迹，无论是更早的时候或者是摩西的时代，他们看惯了神迹。耶稣不是平静风浪吗？他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的祖先摩西还可以分开红海， 他们都见过这些，所以他们接受神迹一点都不困难。但他们里面有个观念，说如果是神与一个人同在，这个先知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有能力，他就能够行神迹。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三个神迹，在那个行神迹之前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他们心里面马上就警觉，这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就说，哎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，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。好，根据这些了解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很简单的看一下耶稣所行的这三个神迹哈。第一个是平静风浪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个暴风，这个风浪，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暴风是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之下忽然来临，你没有想到这时候会出风浪的，结果出来了。你本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哈，你觉得事情很顺，一切都在你掌握当中，你觉得大家都蛮健康蛮平安的，都无灾无难，但突然之间风浪来临，而这个风浪来临之后，他们没有办法应付，在自己所熟悉的水面和专业的领域内，也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。这些门徒跟耶稣在一条船上的是什么人？他们都是渔夫，他们在哪里打鱼？就是在这个湖上，就是在这个海上，就是加利利，他们平时就是每天就是在这个湖上打鱼，然后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在船上讨生活的人，他们最会的就是在这个湖上面划船撒网打鱼，这就是他们世界上最会做的，就是这件事情。而偏偏就是在他们所熟悉的水面，而且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，他们突然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，在他最肯定最有把握的事情上，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，而且是几乎要丧命。那弟兄姐妹，人会觉得自己很有能力，特别是你有把握的那些事情，说这些我就是最有把握，别的不敢讲，但是这些我最有把握，而且别的地方不敢说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我的一亩三分地，我就是最有把握的。可是往往就是在我们很有把握的地方，很会做的事情上，突然发现出了大问题，我完全不能够 handle， 不晓得该怎么办，而几乎觉得说自己好像要灭顶，几乎要丧命的样子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就是风跟海服从了耶稣的权柄啊。圣经用服从这个字哈，听从了耶稣的话，就说在造物之主的面前哈，万物都必须服从，不管是人也好，大自然也好，鬼也好，都会服从耶稣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神迹其实要我们看到耶稣身上的权柄啊，他向我们介绍的，把那个spotlight 把那个灯光聚集在耶稣的权柄上，让我们知道说他是宇宙之间唯一有那种权柄的那一位。所以他一句话，风跟海都服从了耶稣的权柄，因为耶稣说止住了吧，这些风跟海就平静了，然后门徒就得到了平安。他们本来快要灭顶，结果他们有平安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带来平安的那一位，有主同在就有平安，这是头一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是解救被鬼附的，显出耶稣他对灵界的权柄。这段圣经我简单的再重读一下，就是有两个被鬼附的，这两个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，然后就有一段耶稣跟巫鬼之间的对话，最后耶稣就发出命令，他说去吧，鬼就出来进入了猪群，然后有一大堆的猪就投在水里面死了。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头一件事情，就是灵界是真实存在的，不但是有这个物质的东西，我们都相信物质的东西，人有血有肉的人，你相信它存在，这些东西车子房子我们相信，但是灵界是真实存在的。圣经说不但有神的存在， 而且有邪灵、有撒旦、有污鬼的存在，灵界的存在比物质的存在更久，而且更真实，的确是有灵界的存在。第二，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被鬼所附的人，他们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。我们马太福音写的比较简单一点，在马可跟路加福音有在描写说这两个人哈，有别的福音书集中在一个人，说这个人他就在那里伤害自己哈。如果说鬼到了一个人的身上，邪灵影响一个人，他影响一个人怎么说话，影响一个人怎么做事的时候，他做出来的总是伤害自己的事情。他心里有时候清醒过来之后，哎呀，我不能这样子做，我已经陷在里面太久了，害了自己，害了家人，害了周围一切人。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，我就是不知不觉还是要继续下去，因为他受到控制，他做出伤害自己、伤害爱他人的事情，可是他没有办法。第三，就是耶稣他能够解救人脱离邪灵的捆绑，因为主耶稣他的权柄在这些邪灵之上，如果我们靠主的话是可以脱离的，只在乎这个被捆绑的人，有鬼在他身上的人自己愿不愿意脱离啊。有人说得好，这个鬼上身是 by invitation only， 你如果自己心里不愿意的话，他上不了你的身啊，只是你心里有缝了，你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捆绑所吸引的时候，慢慢才给了这些邪灵有可乘之机。那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来应用这件事情呢？我们有两样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不要忽视，我们不要忽视有邪灵的存在，不要把它不当一回事。第二个就是不要害怕，基督徒不怕邪灵，只有邪灵怕你，不会说你去怕邪灵，因为有主与你同在，你靠着主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邪灵怕你，你不怕邪灵，你不怕鬼，鬼怕你。如果我们有了困难的时候，要去来倚靠主脱离这样子的捆绑。这段记述当中有一段常常引起人的一些疑问，说为什么要先把这些鬼跑到猪的身上，然后猪又跑到湖里面去淹死了。我们可以想的就是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常常这些被鬼附的人，或者是就是那种无形的你看不到，不像说有些人他生病病好了是很明显的，但是被鬼附的人，那个鬼脱离他的话，有时候他不知道鬼已经脱离了。可是如果这个鬼跑出来，跑到一群猪的身上，而猪在那里跑动，又投到湖里面淹死了，就是那两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们清楚看到鬼已经从他们身上出来了，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着了痊愈。第三个神迹是在第九章记载的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，我也是把经文在一小段来复习一下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，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，是有四位朋友把他抬到耶稣面前，但是因为周围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挤不进去，这四个人就上了屋顶，把屋顶拆了一个洞，然后从那个屋顶的洞把那个褥子坠下来，就坠在耶稣的面前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这个他们指的是那几个朋友，抬他的朋友，就对瘫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那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人心里就在说话了，哎，他是谁呀？特别是那些懂着圣经的人啊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就除了谁，除了神啊，除了神，谁能够赦罪呢？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了。但是耶稣他明白他们心里想什么，耶稣他就说哈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这些人心里就在想了。到底哪一样容易，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是说你起来行走， 哪一样容易？这答案很清楚，当然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。我说你的罪赦了，又看不见，也不知道罪赦了没有，你说的容易。但是我如果现在就说那个摊子站起来行走，马上这句话就需要兑现。如果说今天有人站在一个讲台上，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是说我现在叫这个讲台飞在空中，你说哪一个容易？那他要想，那当然说你的罪赦了，我又看不到罪是不是赦了。但是如果他一句话说出来，讲台你飞到空中，但是讲台不动，那把戏马上就拆穿了。耶稣当初也是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情要我们看到什么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怎么来到耶稣面前来的人，他是经过他的朋友的帮助来的，就经过别人的帮助，有些自己无法来到耶稣跟前的人来到了耶稣的跟前，有些人他自己是不会到耶稣面前的，用也许是某些的原因某些的理由，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理由，但是他自己不会或者说不能来到耶稣面前，可是他的朋友帮他来，他的朋友硬抬也把他抬来，他是经过朋友的帮助来到耶稣的面前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做过抬别人的人啊？有没有一些人他自己不来的，但是因为你跟一些基督徒的帮助把这个人带到了耶稣面前来，那那个人他自己是不会来的。那如果不是有你或者是有几个有爱心的人的帮助的话，这个人他永远不会到耶稣跟前来，因为他自己走不到耶稣面前来。可是就是有人这样子把他抬，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周围很多人了，挤都挤不进去。有些人也许他就说算了吧，这么多人挤都挤不进去，那算了，我们回去。但是这几个人又不放弃，他说那我们到楼上去，到楼上去怎么办呢？还要拆屋顶，把屋顶给拆掉，然后再把他，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。那幸好有这几个朋友，才有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哈。第二哈，就是先知也能够行神迹，但是只有神才能够赦罪。耶稣他其实可以不必说这句话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他就干脆他就行神迹就好，就说你站起来行走，大家还是会非常的佩服他，说哇这个人居然可以行出这样的神迹来。可是耶稣偏偏要加上这么一句话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。然后耶稣自己有做解释，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那弟兄姐妹，神怎么赦罪？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，在赦罪之前一定要献祭。神从来没有说一句话就把人的罪赦了，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教导说一件事情，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一定要先有这些祭物献上，被杀了替了人的罪，然后神才赦免人的罪。所以耶稣他说你的罪赦了，就表示说要先经过这个献祭舍身流血的这个过程。那耶稣他有这个权柄，因为他把自己献上，担当人的罪，替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然后他可以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也望着以后的十字架，他在那个十字架上要担当人所有的罪。行完了这三个神迹之后，接着就是有关于跟从耶稣的事情。第九节讲的是耶稣他对马太的呼召，在马可福音有比较那个细节的哈，讲的比较多一点的描写。我读一节圣经，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五节，这样子说啊，因为马太他是一个税吏，他一得救跟从耶稣之后，就在他家里摆了筵席招待耶稣跟他的门徒，结果这样子圣经说啊，马可福音二章十五节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 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，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守规矩的人就说，法利赛人看见就说啊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？以色列人的拉比，以色列人的夫子是何等的圣洁，这些税吏跟罪人，连普通老百姓都远离他们，怎么一位身为夫子的人居然还跟这种人一起吃饭？可是圣经却说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从耶稣。就是这种自己知道自己很污秽，自己很不配，自己被人看不起的人，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人，他们跟随耶稣。耶稣他亲近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被社会所拒绝的人。那这些税吏跟罪人是在当时的社会拒绝的人，耶稣就偏偏去亲近他们。看到一个叫马太的税吏，就说你来跟从我。当时做税吏是最赚钱的一件事情，那个税吏呢，犹太人非常的痛恨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替罗马人收税，但是呢这一份职业非常非常的赚钱，那些做税吏的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钱。可是耶稣一句话呼召马太，圣经说他就离开了那个税官，放下他的一切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愿意人人都跟从他，可是只有那些自己觉得有需要的人才会跟从他。其实耶稣是呼召所有的人都去跟从他，但是有些人觉得说，我不需要耶稣，我自己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我可以安排我的生活，我听一听耶稣讲的一些道理啊，听得进去的我带回去，听不进去的就算了，但是要我去跟随耶稣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那些税吏跟罪人说有需要，所以他们跟从了耶稣。那跟从耶稣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从这一段的神迹来看，说跟从耶稣使人得到医治，使人得到平安，使人得到喜乐。跟从耶稣总是带来人生当中最美好的结果。耶稣接着他说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深深地印在基督徒的脑海当中，因为这个比喻说的是这么的简单，但是又这么的令人难忘。耶稣讲了两个新旧难合的比喻，首先他是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以前的布啊，就像我小时候的那些布都是缩水缩得很厉害的，那些旧的布就是已经缩水都缩完了，不会再缩的，但是那个新的布是还没有缩过的。如果你把一块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，然后洗了几次之后，那个新的布开始缩水，旧的布不缩，反而就新的这块布把旁边的也都拉坏了。第二个新旧难合的比喻，耶稣这样子说，没有人把新的酒装在旧皮袋里。新的酒是那个发酵还没有完，还没有结束的，你装在皮袋里它还继续会冒泡泡，然后那个皮袋会慢慢的鼓起来。这个新的皮带的话，就是它带着柔软，它带着韧性的，所以如果新的酒在新皮带里，虽然冒泡泡有气出来，但是那个皮带本身会收缩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但是旧皮带因为时间很久它已经僵硬了，一旦说里面的被气充满之后，那个旧皮带它也开始就破裂了，结果是你装好的那些好好的新酒因为裂开来，酒就全部都流出来。那耶稣用一个当时每一个人都懂得的道理，他就这样子说，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因为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，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，新的跟旧的不能够合在一起，新旧难合。耶稣带给人新的生命，还有新的观念。下面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哈，我有两个我，老我与新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我，也有个新的我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不但有老我，还有新我，啊，旧的我，原来那一个 自私的，爱世俗的，会嫉妒的，有各种不好的那个老我还在那里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因为信主之后也有新的生命啊，每个人有两个老我，老我就是那个旧皮带，旧皮带不能够装新的酒，只有用新的我来接受耶稣的教导，才能够跟从耶稣。好，这个是新旧难合的比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做基督徒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总是拿出他那个老我来思考耶稣的教导，来想怎么做基督徒。他说这个东西不行，这个东西不 work， 这个东西，因为他总是用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老的我，或者是说他从门外往里面看，他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得到新生命，就说哎，就做基督徒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又怎么样。他用他那个老的我，不是有新生命那个我就来看，他一直在那里打算盘，看看说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能做。但是耶稣他说，你一直抓着那个旧的皮带，又在一直想要把那个新的酒装进去，结果只会皮带也破了，酒也漏出来。只能够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用新的我，用新的皮带来装新的酒。这个新的酒里面包括了耶稣所带来的新观念。在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四个耶稣所带来的新观念。这四个观念是这样的：第一个观念就是神爱你并且亲近你；第二个观念是人人都需要耶稣的医治；第三个观念，信主就是跟从主，信主就是跟从主；第四个观念，跟从耶稣带给人平安和喜乐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四个新观念的内容。耶稣所带来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神爱你并且亲近你。我们上一次看到神迹，第一个神迹是耶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。我简短的用一小段圣经哈来解释。圣经这么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，说我肯，因为大麻风的人问他说肯不肯医治我，他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，他来到人间是神主动的来亲近人。那我们看到耶稣，我们就知道神不但爱我们，而且还愿意亲近我们。不是你去找神，是神来到你的身边来找你。这个大麻风的人，长大麻风的人，一般人根本不要说碰他，就是要离他远远的，保持一段距离。可是耶稣到他的跟前，而且伸手去摸他，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，而且他愿意亲近我们。不管我们多么污秽，他还是愿意伸出手来摸我们。那有些人他知道有一位神，他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可是不知道说这一位伟大的神居然会关心我，会爱我这么一个渺小的人。说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竟然会在天地万物的主宰的心里面，他会把我放在他心里面。有些人不知道神爱我。那有些人他的观念是认为说神他是非常神圣的，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他离我们很远很远，没有想到说圣洁的神居然会来找我，而且愿意来亲近我这个污秽的人。耶稣所带来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神爱我，而且主动的来亲近我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，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所带来的第二个新观念就是人人都需要耶稣的医治。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最会让人反省的一句话，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一句，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又继续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些法利赛人不是问他吗，说哎，你怎么以色列的夫子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。耶稣就回答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然后我来是为什么？为的是招 罪人，不是招义人。这句话引起人的反省，说那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很康健的人，我还是有病的人？我是罪人还是义人？那些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就说我很好啊，我用不着耶稣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康健的人。我是个义人啊，我做的事情比旁边的人做得更好，我行得正坐得正，我怎么会有罪？所以说我用不着耶稣。但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的人说我是个有病的人，我需要医治，我需要耶稣。或者他看到说啊，我真的是有罪的，我不是那么美好，就算我觉得我比这个人好比那人好，但是我是个有罪的人，那我需要耶稣。所以耶稣他说他来，他是找这些有病的人，他来是找那些有罪的人。那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，天底下古往今来有没有没有罪的人，有没有哪一个人从神的眼中来看是没有病的人。那从神的眼中来看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世界上每一个人也是有病的人。那耶稣他来就是要赦免罪人，还有医治有病的人。那问题就是，哎，那我怎么看自己？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病的人？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罪人？所以耶稣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，就引起人在心里面反省，在想，那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？那结果有些人的结论就说我蛮好的，我不需要，所以那他就不要耶稣。但是那些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从心里面摸住自己的心，知道说我里面有病，有这个罪的病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他就会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。那弟兄姐妹，自己觉得有罪的人才会寻求耶稣的医治，人人都需要耶稣的医治，这个医治就医治我们罪的病，这个罪的病只有耶稣才能够医治，因为他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上了十字架，舍身流血付出罪的代价。耶稣他爱你，他也担当你的罪，你接受耶稣之后，他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。那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怎么想，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觉得你蛮追求的，你愿意听神的道，但是你一直心里面一直拒绝耶稣，说我还不 ready， 还不愿意接受他进来做我的救主。那个时候，你的罪就还在你的身上，耶稣他的保险还不能够洗净你的罪，你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，还没有医治的。但是一旦你接受耶稣，耶稣的手一旦摸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的大麻风就离开你，耶稣说洁净了吧，你就得到了洁净。那个时候你跟圣洁的神恢复关系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忧虑，因为天父看顾你。第三点，耶稣带来的新观念，这个新观念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特别需要 pay attention， 就是信主就是跟从主。这整个的一段圣经都是在讲人怎么跟从耶稣。有一句很普通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传神，就是在八章二十三节这很短的一节说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耶稣上了船，而门徒跟着他，就耶稣他走到哪里，门徒就跟着哪里。在更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呼叫门徒说来跟从我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他们这些人都跟从了耶稣。然后以后就是耶稣走到哪里，门徒跟到哪里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后来耶稣走走走，在加百农看到有个税官，有个收税的人，耶稣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，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所以耶稣我们看到耶稣从来没有叫人只是说脑子里相信他，耶稣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发出呼召，那个呼召总是说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耶稣每次呼召都是呼召人来跟从他。那做一个基督徒，不但是头脑上的相信哈， 更是生活上的跟从，就是说我的生活的形态跟从耶稣，我所想的，我所做的，我跟从耶稣，我这一生跟着耶稣走，这个叫做做基督徒。在不久之前登山宝训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很扎心，似乎是很严厉的话，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。耶稣这样子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你说我都称呼耶稣为主了，为什么还能不能进天国呢？耶稣接着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耶稣提出这个警告，是要我们避免一个误会，以为说只要头脑上相信了，只要口头上称耶稣为主了，甚至说只要在教会里面受浸了、受洗了，经过一套形式之后就可以进入天国了。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些人也就是跟从耶稣的人，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为赎价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叫我们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就是跟从主，这个生活当中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神的祝福，但是你必须要放下你舍不得的东西，下定决心来跟从主。那今天所要看的最后一点，耶稣所带来的第四个新观念，就是跟从耶稣给人带来平安和喜乐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两点。首先就是在平静风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带给人平安，在人生最大的风浪甚至要灭顶的时候，耶稣带来了平安。圣经这么说，耶稣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。耶稣他是和平的君，他给你的人生当中带来平安。另外这个喜乐，这就是耶稣他讲新旧难合的这个比喻的原因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人来问耶稣，哎，为什么耶稣还有你的门徒你们不禁食呢？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三样事情是虔诚的以色列人必须要做的。第一个就是施舍，把钱去周济穷人；第二个是祷告；那第三个就是禁食。所以其他的人都在做禁食这件事，是甚至那个施浸约翰的门徒都在做禁食。他们说，哎，你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吃吃喝喝的好像很快乐，我们都还要禁食啊，还要干嘛的，为什么你们好像这么轻松这么愉快呢？那耶稣因为听他们这么问，耶稣就说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接着他就说这些新旧难合的比喻，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等等。这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是新郎，耶稣是新郎，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。在古时候犹太人的那个婚宴有七天，是非常非常欢乐的节期，所以新郎还有这些来祝贺的人在一起，就是很高兴很喜乐的在一起。那耶稣就告诉别的人说，耶稣跟他们同在，这些人跟从耶稣是欢乐的时候，是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，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，他怎么能够哀痛？所以信耶稣跟从耶稣会给你带来平安跟喜乐，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世上有风浪，主里有平安。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信他之后就不会遇到风浪，但是世上有风浪，主里有平安。第二就是有主常同在，心中常喜乐。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，陪伴的人怎么可以哀痛呢？是有主常同在，心中常喜乐。最后的结论就是跟从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生活的品质，带给人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，这是真的。你问那些真心信主的人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说是真的。当你真的把你的心交给耶稣，说主，我看出你是爱我的神，你有赦罪的权柄，你是天地的主宰，你一句话出去可以吩咐 风跟海，可以赶逐污鬼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愿意跟从你。这样子跟从主下去，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平安跟喜乐。那最后我要再解释一下，怎么样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如果说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，神也把你带到一个听福音的地方，神也感动你，愿意说你愿意这样子安静地听完了有关福音的事情，那是因为神在带领你，神爱你，他在亲近你，给你安排这样的机会。有人会问，那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？我怎么样接受耶稣呢？只要是发自于你的诚心，这个步骤非常的容易，但是你要出自于你的诚心。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？ ABC 三个步骤。 A 就是要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完美，说主啊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这也就是认罪。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了我们的罪而舍身。那主耶稣，我在你面前认我的罪，我知道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这个是 A。 B 就是相信， believe， 我相信，我的信心有个具体的内容，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我相信耶稣，耶稣就是我信心的内容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他是真神，他是救主，他也是我生命的主宰，这是相信。第三个步骤 C 就是 confess， 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宣告，一种觉知的祷告。我光是摆在我的头脑里，摆在我的心里还不够，我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表示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那我就有个 confess， 就是一个觉知的祷告，我借着这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的心里面。那这个祷告的内容可以这样子说：天上的父神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，表示你愿意跟从他做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出自于诚心这样子的祈祷，这样子接受耶稣，那朋友，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，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，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跟赞美你。天父，你爱我们而且亲近我们，你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，过去在寻找，今天还是在寻找。也感谢天父你的安排，你亲自就引导一些人到你的面前来，他们心里面并不拒绝你，他们也用一个开放的心，开放的耳朵来听神的福音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你感动这些朋友们的心，让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能够做一个选择，做一个决志。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已经蒙神的感动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的表示。当你决志的时候，不是向牧师决志，不是向任何人决志，而是向神决志。耶稣他呼召人的时候都是公开的呼召，没有让我们在背地里面默默地跟随他，而是呼召人出来跟随他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听到福音，你愿意接收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我现在就邀请你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今天信主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请你举起你的手来。好，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救主，洗净你的罪，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那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？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把感谢跟赞美献给你。主耶稣基督是真神，是救主，爱我们的主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听讲你的福音，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更是求主给我们有个爱主的心，能够下定决心来跟从主，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